大家平安，听得到吗？
听得到。
没想到你是老
年。因为我的资料都在电脑上，所以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方式哈。那么非常感谢主的恩典，能够又来到各位的中间，时间过得很快。上一次到这边的时候呢，应该差不多七月左右，那个时候呢我还记得就是有教会有为我的妻子啊，我的家庭祷告，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在我来之前没多久的时候发现有这个 cancer 啊，就是 breast cancer， 那么要动手术，结果神的恩典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啊，那个拿出来的东西呢，这个瘤很特别，它是一个恶性的东西夹包在一个良性的里面啊，所以没有扩散啊。然后神把这个东西包住了，保护住了，不让它出来。那么呢，是结果，所以医生说，为了保险起见呢，还是应该做一下放射的治疗，不需要做那个很辛苦的化疗。那么做了放射的治疗，那么到现在已经是差不多精神体力各方面也都恢复，生活也是差不多是正常。那么就是后续也就是差不多每半年要做一点检查。那么医生一般的看法认为呢，这是已经是完全的医治，所以呢非常感谢啊，这个是大家的代祷，也看到神的恩典呢实在是够我们用啊，他在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呢要有信心。那么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要保守你心啊，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啊是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那为什么我在题目上还加切切两个字呢？是因为呢在这个原文里面呢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可能翻法，那么如果你看我们和合本的小字的话呢，它应该有讲说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啊，那么因为呢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么中国有一句话啊，有一句俗话呢，就是说叫做害人之心啊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那么这句话呢还挺有智慧的，虽然啊它跟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不完全一致，但是他还是指出了呢这个刚刚我们读这个经文的一个要点，这个要点是什么呢？就是行为呢是从心发出来啊，心发出来的。那么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不说害人的行为不可有啊？那么因为什么？不是行为在掌控心思意念，而是心呢在主导行为，错误的行为呢只是表现出来呢有问题的内心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圣经里面所用的这个心呢，它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其实是包括我们里面啊，里面等一下我会讲。所以这个马可福音这七章啊一节啊，你会发现看到它列举了十三种恶行，但是它最后说了一句话，说什么？那这一切都是，这一切的恶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啊，它说从心发出来的，就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一个人的行为呢他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不会是无缘无故，他所做的还有他所说的啊，都是在反映他的心啊。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呢是必须要保守自己的心，而且要越早越好。像我们到了一个年龄以后才信主的啊，那么基督徒的话呢，我们就要靠着圣灵能够学习要怎么样保守我们自己的心。而基督徒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呢也是要及早注意到孩子的心，你不要只去注意他的行为，那是表面，你要从他的行为还有他所说的话去看他内心的光景，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这也是什么？这也是圣经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教导啊。你到了这个在这个圣经的这个方面的教导呢，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核心，它是很宝贵的。但是在今天的这种教育的这种观念来讲的话呢，常常被这个世俗的教育家呢忽视了，甚至于他们很轻视，有些时候甚至于是鄙视啊，认为你们这个都是老套，其实他们很错误。我可以跟各位这样说明啊，你比如说两个孩子在学校里面抢夺一个玩具啊，那么在美国这个一般的老师的反应是什么？在公立学校了哈，一般的反应就是说他不管，他不参与，他不干预的，你们谁抢到就是你们的，就谁抢到就是谁玩。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已经是在教导孩子一件事情啊，教导孩子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呢啊，这个玩这个玩具的权利呢是胜利者的一个回报或者是奖赏， 这已经在无形中呢在鼓励这个孩子，你呢要去抢，要去夺啊，否则呢你就没有啊，你想要的。如果是比较有心一点的老师的话呢，他会怎么样呢？他会通常会说来保护啊已经在用这个玩具，他会说是谁先，刚刚是谁在玩，然后说那你为什么要抢他的，让他玩完了你再玩，对。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他可能没有太去注意到那个在玩玩具的孩子可能玩了很久不肯放手啊，只是表面看起来公平啊。这种所谓的表面公平呢，就是在今天的观念呢，就是先占先有啊，我先把它拿到手再说啊，那么了不起就是吐出来，对，但是如果我不需要吐出来我就赚了啊，这就是现在的这种世俗的一个观念啊。那么呢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呢，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那么学校呢所提供的这些玩具根本不属于任何一个孩子，他本来呢就是应该分享的，而不是被独占的，他不是不独占。那么如果说只不愿意分享，他只想独占的话呢，就已经是在表现出什么一个自私的心，这个就是什么人的罪性呢正在发挥啊。所以呢你不要小看呢、啊、一个小看这个两个孩子抢玩具这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在我们认为也许是个小事，但是呢他们的内心呢其实和大人一样，一个是要侵略啊，然后夺取利益，另一个是要保护自己既得的利益，所以这个基本上呢跟大人啊之间的斗争呢没什么差别。长大了以后呢，他们就会用比较高明的手段呢去抢大的。你看这个大户人家哈、啊，这个抢财产啊，看起来真的是啊，常常就是像春秋战国一样啊。那么如果是还有这个有些时候在现在在台湾呢、啊，就是有一些这种人走了以后，那个地啊什么的很大的财产，为了分这个遗产，这个刚去世的这个老爸啊，都还不能够出殡啊，没人管啊，孩子们都在那边抢夺遗产。说实在话真的是很可悲。但是呢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呢，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错误一个心态呢，所以就大家都开始呢用巧取豪夺的方式呢在那边夺取呢钱财跟权力，那也就造成什么我们今天一同在受害的这个经济灾难。你说当这个抢孩子的玩具，他如果有一天做政客的时候，他那个抢的玩具就变大了，变成政权啊。那么最近呢在去年在3月1号那天呢，在西非的一个小国啊，叫做几内亚比索共和国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小国呢是1973年从葡萄牙的殖民地独立的，它只有1500万人口，它的这个这个面积也不过浙江省的1/3而已，所以呢也没有太多人去注意它。他的唯一他会被注意的就是什么呢，他的经济主要是贩毒啊，这整个国家是在做贩毒生意的。那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他的这个整个的那个社会会有多混乱，那个局面会是什么样子。对他们来讲的话呢，这个腐败动乱政变呢是不稀奇啊。那么在1980年的时候呢，这个叫 Bernardo 呢这个人呢，就是他当上了，他就是靠政变拿到了政权，得到做了总统。然后呢他这个中间呢反正又是有很多的斗争，然后终于在19年后呢，他因为一个内战呢他被迫离开了。离开了以后呢，但是他还是有他的一套，所以2005年呢他竟然又回去了，回去以后又重新坐到总统的大位。那这么多年来呢，他主要就是跟军方的一个强人啊，某一个派系的强人，就是一直是像就是宿敌啊，他们就是斗不完的，他们的这个明争暗斗是不断，而且两个人呢都逃过了好几次的暗杀的企图。结果而且都指责呢这些暗杀的企图是对方啊的阴谋。到了3月1号的晚上呢，那个军方的强人呢终于呢被炸弹炸死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总统在背后指使，可是呢他的这个胜利的滋味呢也没有尝到多久，因为才几个小时之后呢他就在总统府也被刺杀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世界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双方呢两边在对视， 但是呢好像也都各有顾忌啊。结果当真的有一方不顾一切下了毒手的时候呢，另一方面呢也毫不顾忌的怎么样，就开始呢也动手啊报复，结果呢还不是两败俱伤，是同归于尽。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如果不保守心的后果呢是很可怕的，是有多可怕啊，它远胜过于自然灾害。我们算算看过去这几年的自然灾害比较巨大的啊，很明显的就是譬如说刚刚最近的是四川的地震，那是5月12号，去年2008年，然后又有5月2号的什么缅甸啊的那个飓风，叫热带的飓风。那么在这之前的话呢，更大家可能还有印象的就是那个印尼那边的那个海啸啊，那是2004年12月26号。但是有哪一个这种自然灾害啊，在当时我们觉得是很巨大的，但是他们对于今天世界上的这个损害啊，这个伤害，能够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经济海啸、金融海啸来比，那么全面。那各种的这个恶事恶行呢，它都是从什么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呢圣经里面要强调的是什么，就是要保守心。那么圣经中间这个心的原文就是说里面啊，这个里面的人啊，心意啊，意志，这都是心。那保守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那么圣经里面指出来一切的恶行都是出于里面的恶心。那什么是恶心啊？恶啊，邪恶的恶，恶心。那么一个人的心怎么会成为恶心恶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没有心中没有神啊，就是心中没有神。我凭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这个诗篇啊，104篇有这么讲：恶人面带骄傲，他一切所想的呢都以为没有神。还有呢，诗篇14章14篇的1节跟53篇的1节都讲同一句话，这样同一句话呢在诗篇里重复了2遍。他说愚顽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因此啊，心里没有神呢就是恶，就会发出恶行。所以保守心呢，就是心中要有神，让神成为我们自己一切的中心。那这对很多人来讲呢可能有点难接受啊。为什么呢？我可以理解，有些甚至有些基督徒都会觉得困难啊。大部分人啊对自己的看法，包括过去我自己一样啊，就是什么，我达不到圣经的标准，我承认啊，你的圣经标准太高了，我确实没有那么良善，但是我也不觉得自己有那么坏那么恶啊。问题在于什么是圣经所说的良善和邪恶，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一般的看法是良善和邪恶呢是两个对立的东西啊，或者说是力量啊。当良善在一个人的里面的时候呢，他就是个善人，当邪恶呢在他里面掌控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了一个恶人。而且有些时候很复杂，就是说好像呢还有混合的情况，很多时候有混合的情况，就是这里面呢有一些良善，那么也有一点邪恶啊。所以呢不能算是完全的好人，也不能说是真正的坏人。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这个世界很令人费解的是什么呢？真正的坏人呢好像不多，却是充满了各种坏事。那么神的启示呢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问题的症结。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圣经的教导并不是说良善和邪恶这两种东西产生了两种状态，而是什么呢？有或者没有神所表现出来的两种现象啊。良善是因为有神，邪恶是因为没有神。这个观念其实应该不太难理解，就像什么哈，就像冷跟热一样。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物质宇宙里面啊根本没有冷这样东西，没有冷这个东西，但是啊热是存在的。冷是什么回事？冷只是缺乏热的状态而已。当你没有热的时候就是冷。所以呢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下，就晓得冷不是被产生的，而是当热不存在的时候的现象。所以冷是什么？ 叫 lack of heat， 没有热。那么同样的，神圣经还启示了一个类似的观念，就是光明与黑暗。创世纪一章二节讲说，地是什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呢，没有说神造了黑暗。所以并不是因为有黑暗这种东西使得渊面黑暗，倒是在一章三节说了什么？说了有光了之后就有了光明和黑暗的分别。所以什么？光明是有光的现象，那么黑暗是缺光的状态。耶稣在这个十二章四十六节说，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四十六节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就是指什么？信他的人心里有神就有光啊，否则呢就是住在黑暗里就没有光啊。所以我们应该不难明白圣经为什么说心中没有神就是恶，就没有良善，没有良善就是恶啊。那么马可福音的十章十八节耶稣有这么说，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所以如果我们心里没有神，我们是不会有良善，没有良善那什么就是恶，这是一种状态。那么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啊，不仅是心里要有神，而且呢要以神为中心啊。你看我们即使啊心里有神，却是以神以外的任何东西为中心的话，那个仍然是恶。不管这个东西的表面看起来多么的纯正高尚，这就是罪的本意。你看今天那些把我们摆在这种金融那个海啸经济困境之中的那些人，哪一个看上去不是道貌岸然的啊，西装革履的？有几个看上去像是你一眼就看出来他们是地痞流氓的啊？有哪个看起来你就觉得他是个骗子的啊？个个看起来都挺高尚的啊，个个看起来呢都是 gentleman 啊。可是实际上呢里面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圣经中间哈，罪的希腊文啊这个字呢，还有希伯来文的字啊，他们都表达同一个意思，都是同一个意思。他们叫什么意思呢？叫做错过了目标啊，错过了目标。我想大概你们中间有很多人也听到过这个意思。那么所以据说呢，打靶呢没有打中啊，打不中，没有打中靶心啊。那么呢，所以就把这个话呢稍微转了一下，就变成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但是这样子的说法呢是不是完全正确呢？值得思考啊。的确没有错，这个字的原意是错过了目标，但是是不是只说就是因为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因为如果我们要讲说是因为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的话呢，这里面呢好像跟圣经所强调的不太一样。因为圣经所强调的是什么？圣经所强调的是说内心的问题。而我们如果讲说达不到目标呢，是指我们在行动上的问题。就是一个是在讲说我们在行动上错过了目标，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是一定是我们在心中错过了目标。所以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是说啊，如果我们认为是心中错过了目标的话，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表示说我们的什么是目标定错了啊。如果说是我们是行动上错过了目标，就是我们打不中目标的话呢啊，那表示什么？目标是对的，我们的目标没错，我们的能力不够，所以我们打不中啊，我们打不中，打不准嘛，所以打不中啊。那么如果说是我们认为我们发现其实错不是在这里，我们的错是我们目标搞错，我们根本不是以神为目标，所以怎么样呢？我们打得越准反而越糟。哎，那么罪呢就是在指什么？人呢是根本就是看错了目标。这就是为什么越有能力的人呢，他其实打得很准的，只是什么，他打得越准呢，他就越有成就感，越被吸引，越去打那个错误的目标，结果呢他离神越远。这就是罪的本意。 所以你看，越有本事的人啊，你要让他到神面前来很困难，他常常都要栽很大的跟斗啊，受到了很大的一个羞辱，他才会真正的到神面前来，他才会承认啊，我的目标搞错了。因为他的目标摆在那里，他打得比谁都好啊，他很得意的。那么神曾经借着先知以赛亚指责以色列人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百姓啊，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那么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了，他却没有保守的神的保守自己的心呢，远离了神。美国也是一样，曾经为了敬拜神而建立的国家呢，现在呢你会发现呢，有很多地方都是什么，在用嘴唇尊敬他，神心却远离神。在十九世纪初啊，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呢，基本上教会已经失去了威信，所以整个社会混乱，人心腐败，犯罪猖獗啊。那么当时美国的社会是很安定，人心淳朴，犯罪率低到什么地步呢？法官跟监狱呢都很闲散啊，没什么事干。于是法国政府呢，就派了一位法官啊，他本身也是个作家，这个人叫做 Alexis 啊，Tocqueville。那么他呢，来到美国就四处考察，就是希望能够知道究竟是什么能让美国和法国有如此大的差别。他走遍了美国的城镇乡镇城市之后呢，回到法国，然后在1840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就是《民主在美国》，就叫做《Democracy in America》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他讲了有这么一段，他说：“使美国不同的，不是它的优良海港，啊，那时候只有海港，那时候还没有飞机场嘛，深广的河流，肥沃土地，茂盛森林，丰富矿产，公共教育，高等学府，法院，国会，他这些法国也不缺，而是在于法国所没有的，啊，就是什么，在大大小小的乡镇城市教堂的讲台所发出的公益的火焰。”然后他加了一句话，他说：“美国是伟大的，因为美国追求良善，当美国不追求良善的时候，美国也就不再伟大。”很不幸的，他竟然在170年前说中了今天美国的光景。2008年啊，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年。你看啊，中国呢，在辉煌的这个北京奥运之后呢，结果怎么样？突然就爆发了一个毒奶粉事件。它所产生的负面的影响啊，使得这个动员了全国人力物力，借着奥运所建立的这个正面的形象呢，顿然失色。就算是说没有毁于一旦吧，也可以说是失色不少，变得黯淡无光。但是当时在美国的一般的反应是，我的判断，中国的社会道德显然没有随着国力的增强而等量提升。我相信当时有不少人和我一样的认为呢，在美国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啊，因为美国当初是以基督教立国的，美国这个人心的话呢，这个不会在这种道德层面上会有这样子的堕落。结果呢，美国竟然在去年的12月爆发了毒花生酱事件，记得吗？很奇怪，是这件事情好像没有被宣扬的很厉害啊。一直到2月中的统计呢，有630人中毒就医，大概死掉有9个人，已经确定死亡9个人啊。那当然，这个花生酱是只是某些牌子了啊。平常我们吃的那个不必太担心了啊。有些那些什么 Skippy 的牌子的话，不在名单上面啊。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维吉尼亚州的这个美利坚花生公司，它为了降低成本，而使得生产程序不合卫生要求。他的老板呢，这个人叫 Stuart Parnell 呢，他明明知道他的工厂所处理的花生酱原料呢有严重的这个沙门菌的污染，但是他仍然命令员工出货，因为他说什么，这些都是钱，不能够把钱现金丢进垃圾桶里。 这个事件再加上金融海啸，显示出美国社会呢已经是金钱至上，使得道德沦丧。和当年以色列人犯了同样的罪，就是什么？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那么神曾经对先知以利米指责以色列人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啊，因为他惩罚他的百姓，因为他们做了两件恶事。什么恶事呢？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这第一个。然后呢，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近年来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呢，包括了不少的基督徒呢，受到这个拜金风气的影响呢，已经不知不觉的呢离开了真正的活水泉源呢，为自己在凿池子啊，不是，大概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一个池子啊。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些都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保守自己的心呢，必须要以神为中心，不离开耶稣基督这个活水的泉源，否则呢，对吧，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和神的关系。那我们现在呢，从圣经的话语已经看到了，我们知道保守自己心的意义，我们也知道它的重要，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啊。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去做啊？对，我觉得我现在在神学院受装备，我们常常被教导，就是说你不能这边只讲一篇大道理啊，你这个大道理呢，在讲的时候呢，你还要给人一个可以应用这个道理的方法。那么一般讲起来呢，神的话语呢啊有三个层面，在你看圣经的时候，第一个层面是什么呢？他原来借着这个作者所写出来的一个本意是什么啊？本意是什么？但是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他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啊？第三个层面是什么？对我旁边人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把神原来话语领受过来以后呢，我们要自己先思想，然后呢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以后呢，我们再把它传到给周围的人啊，这才有真正的效果。如果我们只是把神的话语读一遍，然后说哎，你要看这个话语啊，这个话对你很有意义啊，这个呢不会有什么效果。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这里呢，我可以跟各位分享啊，就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教导要避免三种会破坏我们和神关系的心啊。那第一个就是贪心啊，这个我想我们大家也都很清楚，贪心是什么？是一个被贪念控制的心啊，被贪念控制的心。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啊，耶稣说了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呢觉得他呢很这个很有这个权柄，所以想说请他来断一下家务事啊，大概呢不会有什么困难，因为听起来那个人大概财产不少。所以呢他就跟耶稣讲说，可不可以请你来帮我们做主啊，让我跟我的家哥哥来分财产啊。耶稣跟他讲说你这个事情你来找我啊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么然后呢他说了一个比喻，就是一个财主，他的心里一直有这个欲望啊，催逼他呢不断地为自己将来的这个安逸和享乐呢累积财富，但是呢神却称这个财主呢是无知的人啊。我们要知道哈，为自己的未来做计划啊，退休的生活做准备啊，是应该的，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啊。但是呢无止境的这种贪婪跟奢侈呢却是神所厌恶的啊，这我们要分清楚。我们神今天给我们所过的日子，在这个世界上来讲已经是非常好的日子，但是如果说是你要看这个三天两头啊就想要出去，比如说什么 cruise 也好啊，什么也好啊，一定要吃天天吃大餐的话，其实啊神如果不让你吃是个好事，神在保护你，知道吗？你到了一个年龄以后啊，说实在话连喝水都会长体重哈啊，新陈代谢跟从前不一样了，千万不要糟蹋自己身体啊！啊，我曾经见到一位啊，这一位呢，他本身呢 是很不错，他是一个药学家，他的药啊，结果呢被一个大药厂买，就是买生产，所以呢他每年的权利金呢可以收差不多千万美金。他本人呢还是过他的一个相当这个一般的生活，他还住他老房子，也没换房子啊。但是他的两个孩子啊，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当然是有用不完的钱，过的是最奢华的生活。我没见过他儿子，但我见过他女儿。我见他女儿时一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富裕的人，他每年可以有几百万个让他用，他全世界的地方都跑过了，但是我看他现在很痛苦啊，他也婚姻也是一再失败啊，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疲惫啊。大概我想对一个人来讲，他如果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再吸引他的话，你想他活得有多苦。所以在这里呢，神呢也一再的要提醒我们啊，我们千万不要贪婪啊，我们不要老是在那边向往一些没有必要的奢侈。神是活水泉源呢，他一定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但是我们如果看不上他的供应，我们一心想的是要得到自己想要的，哎，那就会自己去凿池子了。因为我们知道嘛，我们需要的其实不多，只是我们想要的很多啊，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那当然神不会这样子的溺爱我们的话，那到最后呢，我们很可能就去自己去凿池子了啊，就像那个财主一样。那么那个财主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他以为他自己累积的是靠得住的，而且呢来日呢一定很长。如果我们跟他是一样的看法，我们也就是无知。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有不少人能够看到呢，我们自己所凿的那个池子是漏水的嘛，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啊，那时候还是曾经是 .com 那个时候在兴旺的时候啊，在兴旺的时候，我看大部分人呢每天那个心里面呢都好像有点飘飘然的哈，每天好像都想去上网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什么 401k 啊，什么今天又涨了多少啊，啊，看着心里好舒服啊，真是，哎，现在呢，不是不敢看，就是不想看啊，嗯，太难看了，对吧？啊，都漏得差不多了，不能存水的池子啊，破裂，所以神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不要被贪念控制，保守你的心，不要让你自己心变成贪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忧心，被忧虑占据的心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学这个协谈辅导，有个统计数字，90%的忧虑没有发生。你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然后你仔细去回头算算，90%的忧虑是没有发生的。所以刚刚那个题目就是有一位讲说人的这个思念思虑就是很奇怪啊，就是说我们的确是说有的人啊，你这么有钱啊，你到死都用不完，你还怕什么啊，想不开。但是呢他可能的回答是说，我觉得更可怕的是什么，我钱用完了我还没死啊，所以这个就是人的问题，所以他这个忧虑总是会在的。好，这个耶稣啊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在马太福音6:25-26啊讲说什么呢，那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哎，这个话没什么问题嘛，我们都知道啊，他就问的这个答案大家谁都知道。但他后面这句话说什么，那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使思虑用使寿数多加一刻是最小的事情，不会吧？对我们来讲，能够让这个寿数增加一刻是很大的事情啊，对不对？今天假如说一个人在一种状况之下，那医生决定要让他好像要想办法让他多搞一天的话，那个需要动员很多的资源的，对。那么有些时候不得已为了要等亲人来，希望能够尽量等到，对，这是大事啊。怎么是最小的事呢？那为什么还有其他的忧虑呢？然后后面他又讲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啊。所以我在想了一下，我觉得说没有错， 我们今天这个生命，人的生命有限，所以要延续人的生命，对人来讲基本上是很大的事情，甚至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对神来讲呢，真的是小事，因为生命是由他所创造的嘛，那不是问题。那么倒是小事，但是为什么他讲是最小的事呢？因为我相信呢，对神来讲呢，他要使人多活几天啊，比起叫人认罪悔改保守自己的心跟随主要容易的太多了。后面的对神来讲还真难呢，真难。那么不少你不相信，你看看有多少人祷告得了医治以后，然后呢就离开神，自己又去找池子去了，而且是不能存水的池子。我自己就亲眼见过很多。一个人他创办了公司，他突然得了一个脑癌，然后他当然很快就立刻就是愿意到神面前来。可是后来呢，他以为神已经医治了，事实上看上去也像是医治了，他就继续回去他的公司，又去策划经营，就没有多久以后呢又复发了，这次就再也没有医治了，就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要知道呢，耶稣他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到底能做什么？你们如果不能做什么的话，你们只有靠神呢。如果你们靠神的话，那你们还有什么好忧虑的呢？所以他这边后面就讲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个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要先求神的国，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然后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说实话是很蛮讽刺的。在耶稣那个时代不一样，在耶稣的那个人这时候说，主啊，你要我吃什么喝什么的意思是说我没东西吃啊，我知道吃什么。今天如果我们说主啊我们吃什么的话，是说哎呀主啊，我冰箱里那么多东西，到底哪个可以吃啊，我看不出来我能吃什么啊。同样的也是一样嘛，对吧？今天那时候我记得从前说中国穷的话，出门大家就一条裤子，对吧？一家人就一条裤子，出门要大家轮流穿。那今天你打开衣橱的时候，奇怪，怎么每一件衣服都不对劲啊。主啊，到底穿哪一件，都是没有太多了啊。所以这是非常讽刺的事情。那如果在这种事情上还忧虑的话，那不是更得罪神吗？更得罪神。我自己呢必须承认了，我其实是个多虑的人，我一直在学习要把这个多虑这件事，这个神不喜悦的这个东西要除掉。神也的确给我一些功课，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好像我每次要传他的信息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样，就会被神有点管教，然后呢就是以自己的管教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啊。我当然也很希望能够好像分享一些很成功的见证，但是到最目前为止还不多啊，反正都是常常自己领受了一些管教以后，但我想最主要是被管教了以后呢印象比较深刻啊，比较深刻。那么譬如说我曾经在这边有分享过，在上一次就是我女儿出了一个车祸，对吧？这个车祸呢车子就全毁，但是呢她是蒙神保守啊，她这个车子呢撞到了 center divider， 也失去控制，撞到 center divider， 整个车子飞起来以后呢就跨过飞过了那个 divider 到了另一边去了啊。但是另一边呢有意思是什么呢，她当时呢是她那一段就那一段 freeway 呢是一个 double 的 center divider， 中间是一个树丛子，小矮树丛子，所以他的车子就落在那个矮树丛子上面啊，所以那个整个的那个车子是毁了，但那个震动的力量呢并没有大到会伤到他，而且也因此就没有让对方的车子呢能够那好像碰上啊，这真的是太奇妙了，这是难点。而且他从那次他现在开车非常小心，感谢主。我那时候就曾经跟他讲说你开车要小心啊，他现在开车很小心，他甚至于要回来的时候，从圣地亚哥要回来的时候，如果碰到说天气预报要下雨，他说哎我今天不开车，你们到火车站来接我好不好，我没问题，你不开那我们就来接你。所以我相信这也是神的保守。可是问题是什么呢，神在这里保守了以后呢，我就在另一边忧虑啊。那么我那个时候这边事情都完了以后呢，我碰到这么大的事情，当然不许责怪他嘛啊，那个人好了就好了啊。那你如果一辆新车不算新了，开了三年了，如果孩子出了把车子擦了一块的话啊，你反而会生气啊，你说这个好车子搞成这个样子啊，然后那生气。但是呢车子全毁了他没事啊，你已经很高兴了，所以也不会责怪他了啊。那不责怪他， 可是我在想说，这保险公司会怎么赔？我记得我那时候有讲过，我那时候认为保险公司呢绝对不会给好价钱的，所以我就自己去上网去查查查查。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意念在我里面说，你浪费这种时间干什么啊？为什么不相信神？哎，结果没想到保险公司打电话来说，真的是什么？真的是赔的价钱超过我的意外，啊，一个汉达2006年啊，算一个最相当 basic 的 model 了，也是叫做那是 value package VP 的啊，用了3年，它只全部这样算在一起，只扣就是等于我们当时的买价只少了2800块，它一年只等于扣我900块钱。你想我哪里可能一年900块钱去租3年的车子？不可能的事情嘛，哎，好，这是一个，好，这一下子哦，哎，我感谢了，才没几天哈，然后跟我太太一谈这事情，说又开始忧虑了，哎呦，这个保险费下明年要涨多少啊？他现在对我客气啊，他很可能就是就明年开始就那个狰狞的本面目就露出来了，对吧？所以当收到那个保险单的时候啊，心里就开始有点紧张，一打开来看，哼，一毛钱都没有增加。而且还是因为不知道什么调整，好像少了2块钱。就是后来我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跟这家保险公司十几年了，通常它有一种 forgiveness， 就是说，而且这个车祸很单纯，这车祸很单纯，那个时候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受伤，没有牵涉到对方啊，就是在一种状况之下啊，就是一个叫做 single side 的一种事情。而且他后来呢，我们发现他的身体状况都没有问题，我们也没有要求什么任何的 medical 的东西啊。所以这整个全部加在一起的话呢，大概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可以被原谅的啊，那就这样很好了，嗯，那么呢，那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感谢，那怎么就给他改开一个他从前开的一个比较老的，那是一个 Volvo， 很结实，但是呢年纪大了还是有点问题的啊，就是一个90年的一个 Volvo 啊，一个740。那这个车子呢，我们去把它检查修理了以后就给他了，因为他人在圣地亚哥，万一有问题也很不方便嘛。那么结果呢，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就那时候呢，先是考虑要不要买车，就后来就想说暂时不要买了，他也说我现在暂时也不想开新车了，心理压力太大，所以就一直没买。然后呢，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车子出了2个小毛病，那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第一个，刹车灯不亮，也不是灯泡的问题，也不知道什么问题，但你想刹车灯不亮的话多危险啊，这个东西不能不搞啊。那结果呢，他后来呢，他就很小心的呢把它开回来啊，结果呢，结果后来找了一个人把它修好了。后来又有一个其他的毛病啊，反正连续两次毛病让我们就觉得说，看上去呢还是要给他一个比较可靠的车子，所以也许呢是应该啊要买车了。哎，那时候才发现说，哎，这是神的恩典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要立刻就买车的话呢，一定比较贵嘛。那在一月初的时候要买，到12月底那时候的话，已经是车价已经是跌得很厉害了，啊，说哦，原来是神就是在这个时候要感动我们要去买车啊，让我们也觉得该买车了。好，那买车的话呢，就是又是一样，大家如果买过车都知道嘛，那个dealer的手段啊，人家手段，那我看到广告有好便宜的一个 model， 很便宜，我就打电话去问，我说哎，你真有这个价钱？他有，是一个中国人的。他说，我说那你这个多少钱的我要白色的有没有？他说你要来了我才告诉你有什么颜色。我说我没有，我你有我就来啊，你没有的话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他说哦，这个价钱很特别，我的总经理说你一定要拿到这个价钱的人，他一定要先见过面才可以的。我说那我想说不必了，我也不必去自投罗网了，你去你不知道要玩什么花样啊。所以那时候在那边花了一些时间，那时候是在圣诞节，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后来就祷告说，我说我不能管了，因为要开学了，开学功课很重的，我根本没有这个时间啊去搞。我现在是放假还有点时间，但到现在为止没有嘛，啊，根本没有。另外找了一家，他给了一个价钱，然后后来再打电话去说我要买，他说不对，搞错了，要再加1000多块。这怎么搞的？怎么专门碰到这种事情啊？后来我就不管了，也不去想了，就开始上学了，就在开学了。开学以后呢，大概第一天还是第二天，突然看到一个同学开一辆新的 Toyota Camry 来了，新的。所以我说你这个是新的，买多少钱啊？他告诉我价钱，把我吓一跳。我说你怎么会买到这个价钱的？他说哦，他就在我们神学院隔壁。 有一个 car broker， 他是个基督徒，他说呢，你们神学生呢，我不赚你们的钱，我就帮你们搞一辆来，你多少钱就是成本卖给你。哎呦，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他就说，哦，你是他同学吗？可以，同样的，没有花几分钟，到现在为止，大概可能还没有哪个车子那个，就是出门价，什么东西都包括了，一个 Camry LE 嘛，这样，要啊2万块钱啊，就全部都包括在里面，就是省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麻烦啊。那么你想想看，神，当我们愿意把这个忧虑去掉，依靠他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动工了，就开始动工。所以这就是对我来讲又是一个功课啊，又是一个功课。所以这就是彼得当后来一再勉励大家讲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啊，顾念你们。好，那么在箴言10:22是我很喜欢用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所赐的福啊，这个是什么？使人富足却不加上忧虑啊，却不加上忧虑。重点不是在于富足。今天很多人认为他有办法让自己富足，但是很奇怪的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什么人能够让自己富足，但是呢后面没有跟着有忧虑的啊。重点是在于可以富足又没有忧虑啊，这个不简单。好，那么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呢，是什么呢？烦心啊，被烦躁搅扰的心，被烦躁搅扰的心。我们知道最有名的一个经节就是马大跟玛利亚的问题。马大侍奉呢很烦，所以耶稣呢说，马大马大，你有许多事情啊思虑烦扰，但是呢那不可少的就只有一样，玛利亚已经得到了，对。所以大家有不同的反应啊，有的人认为有点对马大觉得有点不公平啊，那么大家都坐在那边听到的话，谁来侍奉嘛 啊那么有这样说法。但是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玛利亚的心是耶稣是完全了解的，因为玛利亚绝对不是什么，不是为了要什么偷懒占便宜，或者说是把事情推让给别人而坐在那边听到啊。因为他到后来怎么样，他可以把价值1年工价的香膏的瓶子打破了以后把它献给主耶稣。而事实上呢，主耶稣在讲的时候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去传福音，还交代了一件事情，你们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为什么呢？因为说来说去，玛利亚的听到是真正听进去，因为耶稣在是他是他也是神嘛，他看得出来人的心思意念，他已经看到了玛利亚当时真的是知道耶稣是要死钉十字架，不是，就是耶稣的确是要按照他所说的必须先受死啊，其他的门徒都不知道。你看在马克西马陵园那些门徒在祷告，如果他们知道第二天耶稣是被钉十字架的话，大概都不会睡觉，他们都睡着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在这里面重点的是什么，当我们的心被烦躁搅扰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领受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办法跟神亲近，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这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灵修，还有听道，还有祷告，这都会影响啊。因为常常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想要读经的时候呢，然后呢就发现，哎，好像有这个事情又忘了哈，那个事情又怎么了啊？你就是因为你的心没有能够静下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好，那么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这个就另外一个见证以后有机会再讲啊，也还是一个管教了啊，对。那么但是呢，重点是在于什么呢？重点是在于就是说我们的心啊要保守，我们不要被那个烦躁搅扰啊。当我们感觉到我们静不下来的时候，我们先求神让我们的心静下来啊，清下来啊。只有在我们的心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神有好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做到我们所讲的那三点啊，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心啊，不要有贪心，不要有忧心，也不要烦心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不仅是恢复，而且能够更亲密啊。那么保守自己的心呢，就是什么，我们要依靠神，不要以为自己比神行啊。在我来之前呢啊，那么这个庄大哥他还有方姐他们找到了这么一个 slide 啊，就是用这个经文做主题的，我发现非常好啊。 那我这个就是范博士跟我都觉得，哎，我们应该放一下啊，放一下。那么这个主题，这个 slide 呢，就讲到了人啊，在神面前到底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地位？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啊。跟你讲到生命在两极之间移动。那以前有一个农夫，他有一块贫瘠的农田，他抱怨说：“如果神让我来控制天气啊，那么一切的事情都会变得更好。”因为他很显然的不是很懂得农作物需要的天气。他认为他比神强啊！神对他说：“我会给你一年的时间，让你控制天气。你想要什么天气，就可以有什么天气。”这个可怜的人非常高兴，马上试着说：“我现在要晴天。”然后太阳就出来了。后来他又说：“下雨吧。”然后就下雨了。这一整年，他就这样先让阳光出现，然后再下雨。种子越长越大，看着农作物的成长变成了一种快乐。他很得意地说：“现在神可以了解如何控制天气了吧？这些农作物从来没有那么大那么绿，颜色绿得那么深。”然后丰收的时候到了，农夫带着他的镰刀去收割小麦，但是他的心沉到了谷底，因为植物的茎上什么都没有。神去找他：“你的农作物怎样了？”这个人开始抱怨：“很惨，我的主啊，非常惨。但是你是不是如愿以偿控制了天气吗？你想要的东西不是都变得很好吗？”“当然，那就是我困惑的地方。我得到了我想要的雨水与阳光，但是还没有收成。”然后神对他说：“但是你从来没有要求风、暴雨、冰雪以及其他可以使净化空气的一切天气，能够让根更坚硬、更有抵抗力的东西如果是长不出农作物的理由，所以没有经过挑战的才要经过挑战才能有生命。只有当你拥有好天气与坏天气、喜悦与痛苦、冬天与夏天、沮丧与快乐、不适与舒服，才可能有生命。生命就是在这两极之间移动，神也让我们有选择的权利。在这两极之间，你就学到了如何保持平衡；在这两只翅膀间，你就学到了如何去生活。我想这不只是一件事必须找到平衡，还有很多事情也是一样的。在两极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其实是人生中的一种考验。没有一种幸福的背后不站着一个曾经咬紧牙根的坚定灵魂。上帝不会向我们解释一切，但他应许必须有恩典相随，而上帝正在寻找平凡的人来成就不平凡的事。思想行动的收获比秋收更有把握，我们撒的是什么，收的也将是什么。今日所撒的种子决定我们明日的收成。种瓜得豆，好果树结好果子。我们的心灵庭院必须不断除草浇灌，因此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人生的挑战并非摧毁我们，而是催促我们亲近上帝。好，我们感谢神借着各样的今天在网络这么方便，还有各样的设备，让我们能够更加有更多的工具能够听到他的话语，让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思想，能够在我们的保守我们的心的事情上面能够做我们该做的功课。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过我们，你也要我们能够依靠你，所以你要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只有我们保守了我们的心，我们才不会去自己去乱凿池子， 我们才不会离开你这真正的活水的泉源。这一切都是为我们的福分，我们感谢赞美你。如果我们有遇到什么样子的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其实那是在催促我们，在历练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坚定，让我们与你能够更亲近。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谢谢平弟兄，我们下面要。